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共同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第60堂课，下面我们开始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哈学习这个第60堂课，那么继续学习在因果不虚当中，我们讲到这个不善业指的是杀业哈。好，我们继续开始。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讲到因果不虚，分成三个方面，也是继续讲到所断之不善业。那么在讲到身恶业当中哈，我们继续学习杀生的这个罪业。表示之后的话，我们也说了，学习因果的引导，那么就是引导我们就是如理取舍善恶呀，如理取舍善恶。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三个内容，也就是遣除错误认知。什么错误认知呢？有些人认为不亲自动手杀生就不会有造杀生的这个罪业呀。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了这个七个方面来进行了之哈。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第六个方面，也就是由家中女子间接引申的杀生罪业，那么这个还有一点没有讲完，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容。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从此之后女人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家人也一定要杀一个众生来款待她，而且亲友们在宴请她的时候，如果摆上其他的食品，这个狡诈女人好像一点也不满意，似乎不会张开嘴动动腮来吃那么这也是说我们上一堂课就讲到了，在这个女子出嫁的时候通过摆婚宴啊，那么就已经杀了无量众生，不光是藏地，那么汉地也是如此的。那么结婚之后尤其这里也是以这个藏地的一些传统风俗啊来进行做的说明那么款待就是回家的这个女儿的时候，已经嫁出去了但是吃素食啊一点兴趣也没有那么也是表达的非常形象，这里边华真不切所讲到的，假设宰杀一只肥肥的羊，将羊的胸脯肠子等放在他面前，这时候再看红面罗刹女，二郎腿一翘掏出小刀开始津津有味的吃起来而且这里边华真波切哈就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吃肉的而且没有一点悲悯之心的藏地女人啊称之为红面罗刹女那么同样的，其实在我们汉地这种现象也是有如果说没有这个大悲心的话本来作为女性是一种非常温柔贤善具有一种慈悲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品格应该具备，但如果说对于这些旁生寒生没有丝毫的悲悯之心啊，而且就是说杀起生来也不觉得有这个罪恶感，吃起来的话也津津有味，那这样的一种没有悲心的汉地的这个女子哈，也可以称之为白面罗刹女其实在我们现在汉地也好，还有在世界各地确实这种事就是说情况也比较普遍以前上师在很多的这个开示当中也是在讲到，大城市里的人哈看起来像天子天女一般，以前不是上师带一些老乡去这个大城市里边去了以后开始他非常羡慕说大城市里的这些男子也好女子也好的话，那么都像这个天子天女一般非常非常羡慕，说来生想要往生到那样的一个就是地方但是后来在这个餐厅当中看到这些非常有体面的像天子天女一般的这些人，那么吃起动物来的话没有丝毫的一种悲悯之心所以当时这个老乡就已经什么呢我来是不要就是说转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宁可还是在藏地没想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非常体面的外表之下，那么内心的话非常残忍不觉得吃这个旁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这个事情。那么原文当中又继续讲到说，第二天背着血淋淋的全身肉好像猎人返家一样回去了，每次回家都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真是比猎人还厉害。为什么这样讲呢？猎人的话他打猎他不可能说每一次满载而归，有时候幸运他可以满载而归，有时候的话还是什么呢，就是空手而归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嫁出去的女子，那么回娘家之后的话不光是吃，然后把这个就是剩下的一些肉全部背回去，所以这里边确实华真波切对藏地的一些 历史当中出现的这些就是说习俗描写的也非常形象。所以作为女人，杀生是特别可怕的。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女人的这个胆子比较小，性情也比较温柔但是在杀生方面的话，女人有时候比男人还凶这是在家庭当中其实有些时候确实也能够看出来。而且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汉地也是同样的，好些屠夫也是女人虽然就是说不像男人那样有力气等等的，但是经常像杀鸡杀黄鳝因为作为这个女子经常在家做饭啊，那么杀生方面的杀一些这个小的寒生也好，杀鸡啊杀黄鳝啊杀鱼啊也是特别厉害的，可能就是说自己以前也做过这些事情，或者自己没有做过，看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也做过那这些的话在我们学佛之后对于以前自他所做的这些罪业应当再忏悔。而且在这个汉地的话，杀生我们这里边虽然讲到是说由这个家中女子间接引申的杀生罪业，但是在汉地杀生非常严重，而且手段千奇百怪。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各地杀生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就是说手段非常残忍比如说在浙江的瑞安市有一个小村子叫石椅村，那么在这个村子里边大概将近1000人，70%大部分都爱吃蚂蚁也很奇怪我们觉得有些就是说蚂蚁怎么吃但是现在人蟑螂啊蚂蚁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蛆虫啊等等的老鼠都吃，而且像广东那一带，然后就是说像这个老鼠也吃的话，说有一次不是引发的一种就是猩红热嘛，它的这种细菌的话专门是由老鼠而引发的，人吃老鼠，那么最后人又得了一些就是说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些这个疾病所以它这里边当时这个浙江的瑞安市那么专门吃这个蚂蚁，家家户户到这个山上找这个蚁巢找到之后放进袋子里边，然后再倒进一个原制的这个就是说圆筒里边，铁制的这个圆筒里，然后再放在火上蒸活活的把它给蒸死，之后晒干了就吃，而且有很多吃法。而且当地人就是有一种邪见，我们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属于一种邪见痴心来进行杀生或者说贪心，也可以说是一种贪心吧，为了保养自己的这种身体贪心来进行杀生。他们认为吃蚂蚁能够提高免疫力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邪说。其实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你看从那个山海经当中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珍稀动物但是那里边有些也讲嘛，比如说吃一些珍稀动物可以获得珍稀动物它的这个体能，然后健步如飞延年益寿所以在有些这个报告当中也是说珍稀动物的这个逐渐灭绝也和人类的这样的一种邪见也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边你像这个就是说吃这个蚂蚁认为可以延年益寿，可能有些人认为蚂蚁或者是蟑螂或者是一些这个小虫子觉得它们不算是一条生命，觉得吃了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是讲到了，不论是人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小至蚂蚁，那么它有离苦得乐的愿望。而且我们说一切的这个生命，我们说人的话是生命是最宝贵的，那么我们将心比心，人的生命最宝贵，那同样的一切有情，那么包括这个蚂蚁，对于它来讲的话生命也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世间上生命最珍贵，而且在这一点的话，不论是虫类也好人类也好都是平等的，众生的躯体虽然有大小，但是苦乐感受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大人小人小孩子，大人被杀很痛苦，小孩被杀也是同样的，我们不会认为人小那么杀他就理所当然。同理可知，那么在唐僧当中，那你像这个蚂蚁也好蛆虫也好，身体虽然微小，但是在被杀害的时候也照样有剧烈的这个苦受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先不说大中观，起码的这些因果正见，那么作为也不说大乘佛教徒，就是皈依三宝的一个佛教徒的话，也应当认识到杀生是不应该的。如果连这样的一种因果正见没有，认为家里边有蟑螂了，有一些小跳蚤了，有一些臭虫了认为这些的话我杀了没事的话，那么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是佛教徒因为你就是说皈依之后的话不能够伤害众生了。我们受了这个三规五戒以后的话，尤其是这个杀戒也是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所以有些就是说教别人怎么样杀臭虫那这样的一种罪业也是非常严重所以总而言之对于这个生命的话，同样就是说是人命是第一大宝，如果人命是第一大宝的话，那么对于每一个旁生他是有情的话，对于他自身来讲的话都是第一大宝。所以造这个杀业的话诸罪当中也是最重的， 如果我们放生能够就是不杀生，发誓不杀生来进行放生做种种善业的话，那么这种功德也非常大。所以现在就是说种种杀生啊非常严重，乃至于放眼现在世界各地的话，很多什么都敢吃，然后海里的这个鲸鱼啊也敢吃，珍稀动物也敢吃，而且手段的话千奇百怪，有些就是活吃猴脑啊等等的。所以以此为例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确实就是说，人类啊非常非常残忍。我们这个内容后面还会介绍。那么尤其是有些女人看上去贤惠温顺、知书达理，可是吃起动物来却极其残忍啊，非常非常残忍了。其实，如果是自己是这样子的话，真的作为一个佛教徒哈，尤其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值得自己去反省，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造很多的这种恶业。而且，女人本来非常温顺，但是因为就是说喜欢吃这些动物之血，极其残忍，那这样子的话，已经失去了作为女性啊一种非常就是贤惠温顺的这样的一种品性。大度论当中有讲到说，好杀之人，有命之属皆不喜见；若不好杀，一切众生皆乐依附啊。喜欢杀生的人，凡是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一些友情啊，都不喜欢见，远远避开。如果一个人生性慈悲，不好杀的话，那么一切众生皆乐依附。所以不光是杀生了，在《涅槃经》也好，还有《楞伽经》当中，我们也知道，乃至于喜欢吃肉的话，你不是自己亲自去杀，你喜欢吃肉，那么一切的这些动物哈，见到这个喜欢吃肉的人也是远远避开，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杀气，就是有一种不好的这种气息。那么动物就是说闻到以后的话，也不乐这个，就是说也不喜见，而且就是远远跑开。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对于这个杀生戒哈，从大到小啊，那么这些都要了之。总而言之，我们相对当中要有一种慈悲心啊，好生之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里哈，对于这个杀生，我们可以仔细想一下，世界上人类才最可怕，而且人类只关心自己，并不在乎其他生命，不会将心比心啊。我们可以来进行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在我们人类当中哈，发生了一些灾难那你像去年的这个玉树地震啊，死了几千人，全世界也非常关注，而且各大媒体相续报道说他们如何如何可怜。而我们最近比如说像日本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震撼世界的大地震啊，开始说是 8.8 级，那么现在已经升级到 9.0 级了，而且余震不断，我们都觉得什么呢，非常震惊，而且也是非常同情可怜那么就是说受灾的这些人了，那么也在很多道友也在念经我们都觉得很可怜，而且内心会有一种震撼。但是相比之下，比如说像每一天的话，在屠宰场，在菜市场，每一天宰杀那么多的众生，可是我们很多人对此无动于衷。不要说世间人哈，可能作为我们一个学佛者，没有素质的这个善根的话，两者对比起来，我们会觉得人死了，我们内心非常震撼；而每一天面对杀了这么多的这个旁生啊，整个的这个世界，然后就是说随着人们的这个贪心的炽盛啊，每一天以各种手段迅速就已经宰杀了很多的这些就是生命啊，人们对此无动于衷。而且你像刚才的那个石蚁村，那你像掏这个蚂蚁窝呀，一个蚂蚁窝里边，它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瓶子里边、圆筒里边，它会活活扼杀多少蚂蚁的这个生命？我们会对此有一种震撼感吗？很多人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说，相续当中连起码的这样的一种因果正见没有的时候，修很多大法，那么都是形象上的、口头上的。如果我们对于这里边哈，像上师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种鲜明的这种对比，内心反省自己的这个相续，看我有没有真正的一种这个因果正见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能够看出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哈。所以这些对比的话，值得我们反思。所以人们面对就是我们每一天哈，宰杀这么多的这些猪啊、羊啊、鸡啊、鸭呀、有没有一个平等的法律去保护他们呢？没有的。所以这也是很不公平的。而在我们现在哈，很多改变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恶行方面，佛教徒那么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带领就是广大的这些善男信女啊放生，然后就是断肉吃素那么我们就是说学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前行当中杀生的这个恶业，更应当引发重视，尽己所能，那么把这样的一种就是善恶因果的道理啊，那么传播给自己周围人。所以在这里哈，有些就是说学佛多年的居士只知道就是杀人 受法律惩罚，却不知道杀生要受到因果的这个惩罚呀。同样是惩罚，那么一个是外在明显的，我不能杀人，杀人的话肯定就是说要关到监狱里边，甚至要这个以命抵偿。但是对于杀唐僧没有法律的这个制裁，但是没有法律制裁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这个受惩罚的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亲手杀害动物和或者是杀害这个虫类哈，你觉得无所谓，像我们就是引用的这个教程当中所讲到的，你戏笑杀害众生，那么将来要哭嚎着入这个地狱啊，感受因果的这个惩罚。所以对于这些错误、这些颠倒的这个认识，我们有责任哈，对于周围的这个人，那么善巧方便来进行加以引导。其实你像那个杀生的这个手段各种各样，而且人的这个就是贪欲不断的这个炽盛。其实现在就是说前一段时间西兴南地震，那么这一段时间那又像这个日本地震啊，连着就是引发这个海啸等等的，确实非常震惊啊。而这些的话有一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也想到为什么灾难频频发生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不懂得珍惜生命啊，而且杀生的这种手段这么残忍。而且经典当中也是说嘛，不要说前世了，就是在今生当中，比如说沿海的一些城市，那么捕捞就是河里的、海里的那么这些动物的话，那么最后就是说行为太过分的话，必然导致什么呢？龙天供奉啊，很多的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业因果，那么必定在这个现世有些就会现前，有些就会现前。所以在这个海边，你像我们以前看过一些报道那么深海就是捕捞一些这个鲸鱼啊，捕捞一些鲸鱼，而且把它的那个鲸鱼的鱼翅就是非常残忍的这种方式啊，那么就截掉。所以在大海当中，我们知道它是属于龙的这个龙子龙孙啊，如果过分的杀生的话，引出这些龙天不护法，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天灾人祸。所以我们尽量哈，大家就是说，不光是自己，我就是说守这个戒，不杀生，而且要放生，那么也要大悲心的这个驱使下，那么看到我们现在种种的这些天灾人祸的话，那么尽量就是说帮助周围的人，给他们树立起这个因果正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就是遣除错误认知当中哈，第七个方面，那么由儿童所造的一些杀生罪业。我们认为儿童最天真他不会去这个故意杀生，但是实际上哈，我们通过下面华真波切的这些描述，那么由儿童也会什么呢，造下很多的一些杀生的罪业。那么在原文当中讲到说，那么儿童又是怎样造杀业的呢？这些小朋友在游戏玩耍的时候在看见或者没有看见当中所杀的生命数也数不清，甚至在夏季手里拿牛鞭或皮鞭等抽打大地的时候，打死的寒声也不计其数。在童年生活当中哈，除了从小就是成熟一些大型种性的一些具有善根的这些小孩以外的话，很多小孩都杀过一些，比如说在玩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杀过青蛙呀，然后就是杀过这个逮蜻蜓把它弄死了，逮蝴蝶、逮蚯蚓、逮蚂蚁，在孩童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的。可能在现在城市当中人口密集，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以前的一些孩童的就是游戏啊，可能在现在的这个孩童当中已经就是说是很少见，但是不代表说不杀生。那么还是有很多在玩耍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春游的过程当中啊，那么造成的这个杀生也不计其数。而且如果像以上哈，就是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孩童的一些杀生的这个罪业哈，在上次讲的那个悲惨世界当中，其实有很多后来不是学佛者，那么回忆起自己在孩童的时候哈，也是非常残忍的。拿着这个蚂蚱就把两条腿给分开了等等的那么就是说从小没有一种慈悲之心啊。我记得以前上师也讲过说他从小也是对于这些这个众生哈特别有这个慈悲之心。那你像我们以上华真波切所描述的这些，确实在他上师在孩童时代，那么很多这些玩伴啊有这些习性，经常就是说活活的那么捏死一些蚂蚁啊，那么拿一些这个小动物来进行游戏玩耍，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啊，剥夺了这些小动物的这个生命，但是上师从来不做这些事情确实也是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区别。但是很多一些小孩子的话，不论是藏爹也好汉爹也好的话，有些是有善根，他不会主动去伤害生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哈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残忍心会伤害众生。所以我们孩子的话非常天真，如果从小没有一种善良的天性，那么后天也不容易培养起慈悲之心。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方，小时候，哎，他会杀一些小动物，小鸡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鸟的这个卵啊，小兔子啊，小蟑螂，就是小蚂蚁啊等等的这些，小的寒生。那么长大以后，他就会杀一些大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杀牛、杀马、杀狮子、杀大象等等。那么甚至一旦有能力之后的话，成了这个科学家，还可能会制造原子弹啊、核武器，那么杀害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所以我们有些一些杀人犯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战争犯也好的话，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残忍的这个性格？那么跟他素食的善根还有小时候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一定要接受慈悲的这个教育。如果从小有一种慈悲理念，要爱惜生命、护生，有了这样一种理念之后的话，那么他长大就会变成一种具有慈悲心善良的一种这个人格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人，那这样的一种人，不论是对这个家庭也好，对社会也好的话，对周围的人啊，都会带来利益而且就是像我们上师仁波切在很多的一些就是活动当中、节日当中、教研当中哈，而且这两年非常明显，让很多的一些这个城市里的孩子啊，还有藏地的一些孩子，其实藏地还是很好哈，有些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种佛教的教育，那么主要是我们汉地，那么就是在极力什么呢？倡导。让孩就是汉地的一些城市里的孩子，在家长的这个带领下，比如说做一些善事、放生啊、念佛呀、磕头、供灯、唱佛歌，跳一些这个就是佛教舞蹈啊，依靠各种的这个善巧方便，总是让他参与各种大乘佛教的活动，那么以此能够培养他的这样的一种慈悲、和谐和护生的理念。所以教育就是从这个小时候。那么给他孩子树立起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如果这样的一种理念哈没有树立下来，那你像我们就是拿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自己就是学佛之后，那么没有学佛之前的一二十年时光，或者二三年时光，乃至一半辈子的话都白过了。哎，我为什么不早学佛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懊悔之心。那我们说时光不能倒流，但是我们尽量什么呢？不能够整天想着自己。如果自己学佛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座有些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尽量的把自己学佛的这个理念或多或少尽量的什么呢，给孩子来进行做这个传输啊。那这样子从小树立起放生还有就是慈悲和谐护生的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对于他将来的这个成长，个人成长也好，还有对这个社会啊，那么都会什么呢，是就是说做出一些真实的这个利益。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其实上师在就是智悲网当中哈，专门有一些关于怎么样就是说培养这个孩子的一个专栏呀，里边都有。所以从小的这个教育哈，这里边有一种科学，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记忆在这个小学中学记忆力特别强，我们一般在小学中学背过的一些唐诗啊、宋词，可能就是说长大都会记得起来。那同样的，针对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记忆的特点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国学佛学结合起来，通过一些比如说动画片啊、朗诵等等的一些善巧方式，那么让孩子从小种下这样的一种慈悲理念，等他长大之后的话，即使没有财富、地位、名声，没有这样的一种显赫的地位，但是他内心具有善心、菩提心，成为一个大乘种性者，那么这是对他生生世世哈都是最具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平时哈要关爱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不要就是整天围绕着自己，我怎么烦恼，哎，我怎么样修行不得力。那么在自己修的这个同时，把自己的这个心哈拿出来去关爱周围的这个人啊，尤其对于这个就是像世间说祖国的这个未来呀，我们说未来的这种希望，对于这些孩子，值得我们就是花出一份的这个心力啊，来进行做这个就是对他做这一种善巧的引导。而且就是像这个我们在引导过程当中哈，不要认为好像哎我就是一个老师，好像我没有做什么也没有来进行利益众生。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上师曾对智悲小学的老师做过一个鼓励哈，说你们现在就是做的这些事情功德哈，跟一些高僧大德相比，做的事情好像觉得是微不足道的教一门课语文课、数学课或者其他的一些课，但实际上依靠佛教的这个理念来进行做善加引导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跟高僧大德一样是了不起的。所以以前前两年嘛，在青海有一位小学老师的老师的一个演讲当中，他就说了，说我当老师30多年，在这个期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是未来世间主要事业的创造者，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弘扬者，而且也是像这个藏族文化也需要靠这些孩子来进行弘扬。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不论你是为人父母也好，为人老师也好的话，那么就像这样的一种青海这样的一种小学老师，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知道这些孩子是祖国的这样的一种未来的希望啊，未来是那个世间事业的缔造者，是文化的弘扬者的话，如果孩子从小没有树立起这样的一种善良的品性啊，那么有一种残忍品性，小时候杀小的动物，那么长大之后的话，给家庭也好，给这个国家也好，世界也好的话，那么必然会什么带来大大小小的一些害处。而反之，如果从小抓住了这些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话，那么一切的这个未来啊，他就有了这样一种希望，不论是对他自己也好，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也好的话，那么带来了种种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方面哈，大家也应当共同发心，共同努力。那么对儿童来说，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些慈悲的教育，前途必然很光明，否则顺着这个恶习发展下去，一生也就毁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是引用一个公案哈，明朝的这个《号声录》，这个公案可能大家以前学广论的时候哈，叶因果的一些公案当中也都讲了，我们这里边简单的提及一下，记载了一则小孩啊杀身献报现世献报的这个公案哈。那么公案当中是说，当时我们汉地在冀州有一个小孩，生性喜欢杀生，尤其是从这个鸟巢啊，那么掏这个鸟蛋吃。那后来报应就来了，现世现报啊。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你跟我一起来，我带你去掏鸟蛋吃。那这个小孩就非常高兴了，他就跟他去。去了以后是来到一个桑田，在桑田中就见到有一个这个四门紧闭之城啊，一个城市。后来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的话，当时城门就关上，关上之后，这个城顿时变成了这个热铁之城啊，有很多的这个火焰，而且这个满地都是热铁，充满这个火焰啊。那当时这个小孩又出不去，被那个就是铁火呀、烙足，非常恐怖啊，在这个城市里边，从东门到西门啊，一直想就是说出不去，但是一直出不去。那么就是当时旁边就是有一个人，就看到，其实他是在那个桑田里啊。那么现世现报，那么业感所感，我们为什么说万法唯心所造？很多的这个业报不是说外在什么一些这个阎罗狱卒给我们一些惩罚，那么完全是由自己所造的一些，比如说杀生的这个恶业所感召的。那旁边有一个老乡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啊，在那个田里边，从这个头跑到尾，又从尾跑到头啊，来回跑。而且非常的这个就是一种疯狂的这个状态，非常痛苦就知道出了这个事情，赶快告诉他父亲。后来他父亲到了以后的话，当时就是把他叫住了，喊他名字。那么在喊他名字的时候，当时这个小孩就应声倒地，然后这些他的这个精神就不见了，成果也不见了。但是一看这个小孩啊，我们说他是在这个田里跑，但实际上他是在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这个业感当中啊，被这个城里的这个铁火已经把他的那个膝盖以下都已经烧得这个就是糜烂了非常可怕呀这个公案哈，通过这里边，你像这个小孩，如果说我们告诉他这个鸡蛋不是鸡蛋，就是鸟卵啊，有生命不能吃，那这样子的话给他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他就会什么呢，大人去管教他，那他就不会去做。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因果正见，从小给他来进行灌输，他不觉得我偷鸟蛋有什么不对。但实际上这个因果现世报当中哈，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小孩啊会有一些这个不治之症，得了这个怪病，然后就是说又治不好现在条件再好，但是说没有一种这个完全能够治得好的一种这个病啊，当我们就是说突破了一种怪病之后的话，另一些不治之症啊又会紧接着就是说出现。而且在这个世界有这个十大儿童那个怪病当中，有一种这个儿童早衰症啊。儿童早衰症的话，像这个孩子看起来大概有这个90岁老人那么衰老的这种状态。医学当中可能有他的这种解释哈，但这样一种孩子很可怜。儿童早衰症，他会一般在这个13岁左右啊，他就会死去。怎么治也治不好，迅速这个就是老化呀，迅速老化。所以这些原因是什么呢？世间人不懂这个因果，但是我们会知道这里边有他前世杀生乃至于今世杀生等等的这个业感所这个就是说导致的所导致。所以不光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乃至于对孩子本人的话，我们要想让他健康活泼健康的这种成长的话 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起码的因果正定哈，有必要来紧跟它做灌输。所以我们作为大乘行人哈，我们既然现在脱离不了这个社会，那就要关心周围的这个众生，不能够整天只想着我吃什么，我怎样睡。有些人一提问题的时候都是什么呢，哎，我怎么修法修不上去，我怎么就是说越修越烦恼等等的，完全就是说一种这个我执的这个心态当中啊，围绕着自己打转转。如果心量没有放开的话，在我们学佛的很多过程当中啊，无法显出自己修行的一些委员啊。但如果说懂得菩提心的这个利益，法王威宝也讲过，不要说利他，就是为了自利的话，你要什么呢？先利他。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佛者的话，把自己的这个心量要打开，多关心一下周围的人。如果除了我没有一个利他心的话，那绝对不是大乘种心者。所以对于我们这里边哈，讲到儿童所造的杀生罪业由此而引发的旁述当中，那么对于这个儿童时代的这个佛学的一些这个就是引导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下面哈，以上的话我们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个方面已经介绍完了，下面我们看第四个方面，也就是说，有时候人类的残忍等于甚于罗刹，甚至比罗刹还厉害。原文当中讲到，可见我们这些人有多么残忍，就是这样以杀生的事物来过日子，简直和罗刹一样惨无人道啊！在大乘里边，有些人可以说跟猎人、屠夫差不多，为什么？而且就是有时候比什么呢？猎人还要厉害。我们前面说那个红面罗刹女啊，没有悲心的这个女子，她的这种心态也是比这个就是猎人还厉害。那这里也同样的，你像这个猎人的话，也是偶尔才能够打到猎物，城市里的人的话，一日三餐吃很多动物，而且尤其是居住在海边的，每顿饭都要杀无量的这个众生啊。所以对比下来的话，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啊，你不去想好像不觉得，但一旦对比起来的话，我们人类的行为更加可怕呀。所以这里边华胜多气啊，把我们人类和罗刹来进行做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具有善良的这个品性啊，因为毕竟我们在业因果当中也通过十善业中品的十善业，那么我们感得人的一种身份。如果完全一种恶业感召的话，我们不会获得侠满难得的人生。所以人的话必定是有一些善良的这种品性，而罗刹我们也知道佛经当中记载，那他的这种品性的话啊，非常的这个就是残忍嗜血成性，所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这个就是说友情啊，两类友情。但是我们如果人的话没有这样的一种因果正见，那么我们人类的话嗜血成性啊，在自己就是说享受自己的口腹之欲的时候，没有想到我这一桌饭会伤害多少生命。所以说跟这个屠夫差不多，人类的这种行为啊，有时候更可怕。往往但是我们人的话没有一种什么的自省之心，凡夫未果啊，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些就是说有善根的人他会反省自己往昔的一些行为，没有善根的人认为不过是偶然的一种天灾人祸而已他不会去这个反省。原文当中进一步就是讲到说，母牛一生为我们人们所使用，为人们提供牛奶，如同父母亲一样养育我们，可谓恩深似海啊。可是我们人怎么样来进行对待他的呢？可是我们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就是将他们杀了，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想到这些，人类简直比罗刹更狠更恶呀。为什么比罗刹更狠更恶？我们知道罗刹有两种，一种吃自己的孩子，一种不吃。而且稍有慈悯心的话，他并非直接去杀害众生，这个我们下面也会以公案哈来进行说明。所以你像这个罗刹，以前我们知道什么罗刹龟兹母啊，当时他不是说有些是说他有500个孩子，或者是有1000个孩子吗？他专门就是吃那个当时在那个印度城市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孩子，专门吃孩子，吃了很多。所以当时很多这个城市里的人啊，已经就忍不下去了，就向佛陀告状。后来佛陀善巧方便，就把他的那些孩子啊，有些说把他最疼爱的一个小儿子给关起来了，有些说把他的那个500个孩子全部关起来了。当时这个鬼子母就非常痛苦，看自己孩子不见了，然后就央求这个佛陀那这个时候佛陀给他善巧方便开示说，你将心比心，如果说你像你的话，当时有些是说他佛陀把他的一个孩子放在他的钵里边不是藏起来了吗？他说我拿你有500个孩子，我把你的一个孩子藏起来，你都这么样痛苦难受，那么你吃的那些孩子有些是独生子啊等等的，那你想想别人会多么这个痛苦，多么伤心多么忧伤。 当时这个罗刹鬼子母听了之后的话，也是反省自己的这个过失，从此他好像也是皈依了这个三宝啊，那么也不在这个就是说吃这些众生。所以罗刹的话，那么他有这个慈悲心，有了这样一种慈悲心的话，依靠这个善巧方便，也可以得到佛陀的这个度化。如果我们身为什么呢？具有善良品性的，我们必定具有人性啊，具有人性的这样一种人类，如果说没有一种这个慈悲众生之心，那么嗜血成性的话，那确实什么呢？比这个罗刹更狠更恶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就是看出这里边人类杀生的话，它的这样的一种残忍嘛而且就是说可恶那么下面我们依靠藏地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哈，来说明有时候人比魔鬼还厉害。这个故事哈也是家喻户晓，当时不是说有一个那个强盗嘛。他是那个为了躲避别人的这个追捕来到一个森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一种这个夜缘吧，他就碰到了这个魔鬼。当时他想去偷牛啊，然后他碰到魔鬼之后，他就对魔鬼说，你是魔鬼哈，你肯定比我有力量，那你去偷吧，我在家里边烧水，等着你把这个牛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牛杀了吃了。但是就是说魔鬼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的话，他并没有把这个牛带回来当时这个强盗非常奇怪，说你怎么没把牛偷回来？那个魔鬼就说我已经什么呢，把一块这个木屑啊扎住牛的这个蹄中，只要等到它化脓死了以后，我就会把这个牛拿过来当时也是这样讲到的。那这个盗贼的话就非常不满，嫌他特别磨蹭啊，耽误时间。那盗贼说，那你等着吧，你在家等着，我去偷牛。他没过一会儿就把这个牛就已经什么呢带回来了，他马上就把这个牛给杀了。当时魔鬼都觉得这个人非常恐怖，说我杀的话，我还不可能说马上他的这个寿元没有到的时候，牛的寿命因缘没有到，我还不敢把他杀掉，说你比我还厉害，这个牛我也不敢吃了，然后就已经远离了。同样的哈，就是在那个法院朱林当中，他曾引用就是我们汉律的那个法院朱林哈，也是有一则公案，是引自譬喻经当中。他是说是鬼啊，我们说经常说这个鬼的话，有时候也会给人制造一些这个伪缘，但是我们人的话，这个鬼心眼啊，或者说人的这种残忍，有时候比鬼也很厉害。他那个当时不是说有一个鬼吗，他那个公案是说一个鬼他喜欢喝酒，没有钱呢所以他到了那个就是酒店哈，找那个主人要酒，后来还钱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主人嘛，说等了明天你的这个店里边会来一个人，他洗澡，那么他会什么，在洗澡过程当中啊，澡堂里面他会死掉但是他的那个就是说布袋当中哈有这个银千两吧还是多少很多的这个银子说这就可以抵消我的那个酒钱了，就告诉他。后来第二天果然就是说像那个鬼所说的一些那个当时那个就是说他所说的那种打扮的那个人哈就已经来了之后，果然在洗澡洗澡的时候，这个主人哈就一直看着，说他什么时候死啊，一直想他什么时候死。那么在洗澡过程当中，快上岸快要离开了那个就是说他才那个死掉，然后他才死掉，然后也得了这个金子。后来这个主人哈就有一点不满，说我看到这个人哈上岸穿衣，他后来就跟那个第三天不是鬼又来了吗，他就跟这个鬼就说，他说我看这个人上岸穿衣快要离开的时候才死，说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水中就把他杀了为什么让我这么就是说有点担心啊，然后为什么不提前把他杀了。那鬼就是说，我不能够杀人也不能够让人生病，但是我可以什么呢，提前知道这个人的寿命的衰损，他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他会倒霉，这个我知道，而且我知道怎么让他倒霉所以在那个法师最后他总结嘛，他就说像这个鬼的话，他只是一种坏心眼，他可以让人就是说犯恶犯杀由此就是说引发他的一些这个福报耗损啊来进什么呢，就是说扰乱众生啊，是这样来进行散播一些瘟疫疾病来进行扰乱，但是都不能够说直接去杀人，直接去让他这个生病哈所以在这里哈，汉地啊还有这个佛经当中那你像我们说人的这个心态有时候确实残忍起来的话，想要就是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啊，他不会等待这些因缘，那么他会直接这个杀人。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公案当中哈，我们来进行做一个对比，魔鬼要杀害众生的话，尚且要关待时间因缘，关待机缘成熟，通过散播瘟疫制造自然灾害等，慢慢达成所愿啊。而我们人类有时候人的心一旦就是狠下来硬如石头啊，想要杀生的话当场就可以杀掉吃掉 而且一进餐厅就会吞掉什么呢？就是吞噬种种的这些，就是说看到种种的这些恐怖的景象啊，直接就杀害这个生命。那么下面哈，以上我们对于就是说第四个方面，细说杀生罪业当中哈七个方面，那么对第四个方面也做了这个介绍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五个方面，也就是依靠实力来进行说明圆满杀生的杀业的这个四支。下面实力当我们先一会儿看这些实力哈，它有一个前面的这个造杀业的人，如果具足了罪业的四种之分，就必然会圆满。圆满感受杀生的报应。那么什么是四种分支呢？四种分支哈，我们再做一个回忆。具足了罪业的这个四种之分，第一之分的话就是饥啊，明确所杀对象。第二个之分指的是意乐，升起欲杀的一种意乐，不论你是贪心也好，嗔心也好，痴心也好，那么升起了欲杀的意乐。第三个之分指的是加刑啊，那么采取行动。那么第四个之分指的是究竟哈啊，断绝命根。所以具足了这样的一种四支，那么这就是一种圆满的杀业。所以下面哈，我们就依靠这个实例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是以猎人杀野兽为例，第二是以这个杀羊为例，那么第三的话我们做一个旁述。上述为我们强调了大悲心是众生安乐之源，那么也是世界和平的一种根本。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以猎人杀野兽为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猎人猎杀野兽，首先他亲眼见到一个獐子或鹿子等等野兽时，认准了这是某某野兽，这就是明确所杀的对象是杀生，那么这也就是第一分支哈。这里边就是鸡是无误的。如果是这个误杀的话，那么它不具备什么呢？第一个这个饥啊，那么也不叫圆满杀生的这个圆满杀生的杀业啊。所以这里就是明确所杀的一种对象啊，以这个猎杀野兽为这个就是说例子来进行做这个说明。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分支哈，也是通过这个猎杀野兽，然后对这个野兽升起想杀的动机，这是升起欲杀的意念，也就是第二分支。首先看到了，看清楚了，看准了，那么紧接着什么呢？哎，我要什么呢？去猎杀它，这就是第二分支，也就是意乐，升起欲杀意乐。第三分支的话，那么进一步就是加刑了，采取行动了。之后猎人用火箭、枪等击中它的要害，这称为加刑，采取行动，也就是第三分支。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究竟断绝命根哈。紧接着断绝那个野兽的命根，使它身心的聚合瓦解。这叫做究竟断绝命根，也就是第四分支。如果说他的命根没断哈，没断那么也不叫这个圆满杀业哈，也不叫圆满杀业啊。即便是我们说杀人的话，如果说最后这个人没有因你的这个前面的三支而最后导致这个命根断绝的话那么有这个杀罪，但是没有就是说就是犯这个根本的这个戒，没有犯根本的戒。那以上哈这些比较好懂，我们也不用详细介绍。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以这个杀羊为例哈，来进行说明圆满杀业的这个四支啊。那么在藏地它也是有这些宰杀牛羊的一些习惯和这个传统。那么首先第一之分的话就是明确所杀对象。再拿宰杀被人饲养的一只羊来说，首先主人告诉仆人或者屠夫要杀一只羊时，明确的认知所杀的众生是羊，已经具足了第一分支，那么即是无误的。他们心里有了要杀某只羊的念头时，就说明已升起杀生的意念，这样就具足了第二分支有意乐去杀，它不是一种误杀哈。然后第三支的话就是指的是加刑哈。那么那个就是屠宰者拿着一根绳子哈，拿着一根绳子前去捉住将要杀的那只羊，随即把它翻倒在地，再用提绳将它的前蹄后蹄捆得结结实实，接着又用细绳勒住它的嘴唇等，这就是采取杀生行动，已经具足了第三分支啊。整个的一个过程，依靠种种的这个工具，种种的方法，想要断绝它的生命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指的都是加刑，具足了第三分支。而在这里哈，你像藏历这样的一种杀生的这个方法是一种闭气哈杀羊啊，闭气杀羊的这种方法。而闭气杀羊的话，从这个就是说动物比如说被杀的这只羊，从闭气到死亡的话时间比较长，一般需要10分钟左右。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长的这个时间当中，被杀的众生此时他会感受一种难忍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这里边哈，下面会讲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不得不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尽量要减轻动物被杀的这个痛苦。所以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屠宰场里边杀生的方法特别残忍，而屠夫就是割断这个牦牛的喉管，甚至砍下头以后，那个牦牛的眼睛还在转动，肌肉也在颤动啊。那这样的一种气息分解的痛苦也是非常难忍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不得不杀的这个过程当中，非杀不可，那么要尽量减轻他的这种痛苦，减轻他就是死亡的这个，减短他死亡的这个时间呀。比如说像这个用刀哈割断喉咙，用刀割断喉咙，动物的这个喉咙哈，它会在这个三四分钟之内会死。而另外一种杀生的这个方法就是电击，一瞬间就死，而且也是现在就是国际上哈执行死刑犯的一种通用方式。而在藏地哈，有一种这个就是杀牛的一种技巧，就是在那个牛的这个脖子后面有一条脉络哈，如果用刀用错刺入的话，那么牛当即就死掉了。所以以前房屋一宝也是曾经讲过，在道孚一带有一位上师哈，很有这个慈悲心，在卧色一带，后来他是到这个竹心寺求学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杀牛的技巧。这样的一种杀牛技巧，后来他回到家乡之后的话，那么也是经常告诉这些老乡说，你尽量不要杀生，如果非要杀生的话，不妨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减轻被杀动物的牛和羊的这个痛苦。当时有些人不解哈，就是非常这个嘲笑的说，而且诽谤这位上师说，到这个竹心寺求学，其他没有学到，那么学到什么呢？杀生的这个技巧。但法如一宝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上师哈，在课堂上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哈，确实也是说过，说作为一个大菩萨，那么教人杀牛的这个方法，也许就是直接间接，那么他会染上罪业哈，直接间接会染上罪，但是发心是好的，那么这样一种发心，不管怎么样的话，能够减轻众生的痛苦，能够减轻众生痛苦，所以刚才那个闭气哈要十分钟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动物感受难忍痛苦，它越痛苦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果报啊，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种这个慈悲之心，不得不杀生的这个时候的话，以上的这个方法哈，也不妨做一个借鉴，也并不是我们在倡扬杀生的这个技巧，只是在不得不杀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尽量要减轻动物的这个痛苦。下面我们看第四个分支，也就是究竟断绝命根。这时只见那个众生带着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内外呼吸都已经中断，瞠目直视，眼泪汪汪，尸体被拽到室内时，这就是究竟断绝命根，已经具足了第四分支啊。紧接着再看主人用锋利的刀子剥皮时，那个牲口的肌肉还在一阵阵的颤动，这说明当时能电的风还没有完全消紧，所以跟活着一模一样。刚才我们不是前面有些就是说被杀以后那个牛头啊都已经断了，还在那里动啊，风还没有完全消紧，所以跟活着的时候还是一模一样，还要就是说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哈。那么这时主人又立即将鲜肉放在火里烧烤，或者放在炉炉上炖煮，然后开始大模大样的吃起来。如果想到这些生存活泼有情的那些人，简直与凶恶残暴的猛兽没有两样。而且就是说像这个不是说有河南一带就是那个把那个驴啊哈，就活生生的关进那个铁笼里边啊，活生生的来进行烧烤，也是非常非常残忍啊，可能有些大伙都看过。而且就是说你像这里哈，往昔藏地有一种特别可恶的这种行为是什么呢？就是畜生还没死肉就是还没死的时候，他就是吃那个生肉啊，然后就是一块块的切下来就开始煮着吃。但是我们在现在世界很多地方的话，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在动物活着的时候，那么所受的这个虐待比死亡更可怕。刚才我们说烧这个活的这个驴啊，很多这些就是说一些杀生的这种手段，让这个动物那么感受这样的一种难忍的这个就是残忍的这个虐待，比死亡还要这个可怕呀。下面我们用这个就是说世界三大珍馐啊，那么像这个就是鹅肝酱啊， 鹅肝酱的话是法国的一种这个著名料理，著名料理。在以下哈，我们会介绍它的一些那个制作过程当中，那么你就会体会到我们现在人的一种残忍性了。而且就是说，像那个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它的这个鹅肝酱哈，主要材料就是鹅的肝，而且这种鹅的肝比普通鹅肝要大10倍，而且是用什么呢？强行灌食的一种产物。我们人已经吃饱了，再让你吃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撑，非常难受啊。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人是怎么样对待这些鸭，就是鹅呀，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鹅肝酱的？人们为了得到肥大的那个肝脏哈，每天2到3次用那个铁管啊，这里边可能要是屏幕要是大一点哈，你们下面自己就说拿到这个 PPT 看一下的话，也能够知道，铁管，然后将这个食物直接灌入肝的这个食道。是大量过剩的一些脂肪啊，那么在这个肝脏集聚，灌食的过程当中，这个鹅的话要承受极大的痛苦啊，硬灌啊，而且有些就是报道当中也是说，一天到晚灌，直到它撑死为止。所以人们为了得到鹅肝，简直是不择手段，而且就是说根本不管我们就是说做的这些残忍手段是多么的这个残忍。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小孩哈喜欢吃那个肯德基。有就是我去年就看过这篇报道哈，这篇报道当中他也是说嘛，在那个就是一次的这个因缘哈，他有幸就是看到了这个肯德基场里边的一些这个鸡的这种情况，说这些鸡身小无毛，而且就是鸡腿的话被加入药物之后的话一直膨胀一些激素啊，而且在这个期间的话，鸡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非常痛苦。那么这是说我们有所哈能够体会到我们人类的这种残忍。那么间接而说，从现在的一些这个营养学来讲到的话，我们就说小孩子吃了这些鸡腿，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药就会进入我们说一些激素，为什么现在小孩得一些怪病？那么在我们人的这个就是说贪欲哈不断的这个炽盛，那么良心我们说有些人说被狗吃了，很多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道德的顾虑啊，为了就是说获利的话不择手段。所以很多的这个小孩深受一些现在这个食物的就是一些危害啊，所以现在之所以得很多无法治疗的怪病，实际上也是什么呢？我们人类自作自受啊，坑人最后还是什么呢？坑己。我老早以前也是听人说过，说不是说有一个在这个东北专门卖粮食的吗？他卖粮食为了赚钱，专门在那个粮食里面加那个石子啊哈，在那个他家旁边挖一个坑里面，已经很深的那个坑啊。他就从那里就是说专门就是挖一些那个石子，然后就是放在粮食里面，那以此的话来进行赚钱啊。但是后来很不幸的是什么，他孩子出去玩耍就跌死在他自己什么挖的那个坑里面，就给活活死了。所以我们人做一些事情的话，不考虑到这个子孙后代，很多就是说使用这些非法的这个手段，不断就是残害这个生命啊，而且就是使用一些不道德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以此最后我们人类必定是自作自受，很多不治之症啊，很多天灾人祸啊，一些疾病啊，甚至战争啊等等的话由此而引发。以上哈，我们通过两个例子，以猎人杀野兽为例，还有这个杀羊为例哈，那么原文介绍完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做一个旁述哈，上师为我们做了一个强调，用以上的话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大悲心是众生安乐之源。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口口声声说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等等的，但是我们通过以上哈，看看这些动物的遭遇哈，我们以上引用的这个照片还不是说特别醒目，那么在慈悲之旅当中，还有在这个世界公民当中哈，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动物的遭遇，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这个世界很难和平，而且什么呢，很多的这些天灾人祸也会频频不断，因为世界和平的因是大悲心，根本因就是大悲心。上师也是在就是说去这个在很多的一些开示当中哈，在讲在强调大悲心的这个重要。而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当时藏地有一位上师叫麦克桑顿，现在已经圆寂了，而且他在藏族文化界非常出名。他也曾经说过，这位上师啊，了不起的上师曾经说过，说世界和平的命根中流砥柱指的就是大悲心。我们如果人没有大悲心的话，那么使用种种残忍手段，在活着，在死着，那么就是说依靠种种的这种手段残害这个生命的话，那么生命也是有情，而且有情当中，你像唐僧，我们觉得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灵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报复之心。《楞严经》当中说，人食羊，那么羊的话变人，人变羊，反过来羊又会吃人，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那么彼此就是说互为这个冤业，没有这个平息。如果没有学佛，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必定是在这样的一种争斗当中。如果我们就是说有了这种大悲心的话，慈悲的这种理念，有爱惜生命，那么整个的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它就会和谐。我们下面引用这个校正，比如说在《环经》当中讲到说，慈悲甚弥广，安乐助群生啊。一个就是说菩萨相续当中具有这样的一种广大的深广的这个慈悲之心，那么就会给很多众生那么带来安乐。还有在《大丈夫论》当中也讲到说，如是慈悲施，功德无穷尽，如此微妙施，安乐诸众生。依靠慈悲的布施，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慈悲的，我们以慈悲心设施做任何的放生的，哪怕就是我放一条小鱼啊，那这样一种功德微妙施，成为微妙之施，那么会对众生带来安乐呀。还有就是在经典当中比如说在这个阿难请问经当中也有讲到说，不舍一法即手持一切圣法，何为不舍一法？即不舍一切众生事业。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说要爱惜生命护生，要有这样一种慈悲心。即使我们无法守到其他的这个戒律，但是我们能够不杀生，具有慈悲心的戒条，作为大乘佛教徒的话也是什么呢，不能够这个舍弃的，不能够舍弃哈。还有在《大藏涅槃经》当中，其实这些校正哈，上师给我们从藏经当中，我们汉文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啊，上师给我们引用下来了，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能记一些校正哈，大家应当把它记下来，因为佛陀的这个金刚语的话，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让我们对于法语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切入的这种体会啊。比如说在《大藏涅槃经》当中也有讲到说，若能于众生昼夜常修慈，应是得常乐以不恼他故。从自身来讲，我能够对这个众生常常修习慈悲之心的话，从我自身来讲的话，我也为什么呢，常常获得安乐，因为我不恼害众生的缘故，那么自他能够带来安乐。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哈，具有慈悲心的人如果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种快乐的花园。而相反，如果人们心里没有一种慈悲喜舍的理念，外在物质科技再怎么样发达，也不一定对人有利，甚至还会让人们就是自取灭亡啊，灾难会频频不断的这个发生啊。好，下面的话我们看第六个方面，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圆满四肢，具有饥和逸乐两种罪业之分，也会染污自相续哈。因为我们刚才第五个方面是从圆满四肢角度来讲的，那么他是属于犯了这个圆满的杀生的这个罪业。那有些人就想，没有圆满应该没有罪业吧？那么我们看下面华智仁波切是怎么做的介绍。当前有些人升起杀害某一众生的想法，或者口头中也说诸如此类的话，我要杀死你啊，虽然没有具体去操作，虽然他们的杀生行动没有得逞，但是已经具足了之对境众生和升起欲杀逸乐的两种罪业之分啊。那么尽管没有圆满正行那样的罪业严重，可是如同镜中映现隐现一般，那么罪业已经染污了自相续。所以平时不论是开玩笑也好，或是内心哈，有时候有一种这个嗔恨心引发的时候，尽管自己可能不会什么呢，真正去实行，但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嗔恨心的这个状态下说我要杀了你啊，或者说你以后要再不注意的话，警告啊，我就把你吃掉啊，杀掉啊，等等的这样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其实在这个四肢当中前两只就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们平时哈不要以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因果的这个道理呢，那这里边就为我们非常细致的比较细致的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些罪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引发，因为这样的一种意念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八十天中啊就已经记录下来了不是在电脑上，就是说通过这个记忆啊把它储存下来，在我们的八十天当中它永远就是说乃至于你没有尝的话没有这个就是证得这个圣果之间，那这样的一种八十天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库，那么它一是什么呢，我们说不失坏，它会储存下来有不说这个不失坏法确实在佛经当中也有说过这样的一种不失坏。你没有这个感召之前，没有获得圣果之前的话，那么我曾经就是说犯下的这些比如说异业啊，那么会在自己的八十天当中种下这样的一种不好的种子，所以罪业的话已经染污了自相续，就像镜中 印下的这个影像一般，那么我们会什么呢？留下这样的一种罪业种子。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七个方面哈，也就是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杀生的整个罪业哈。参与杀生，其实它第七和第六的这种差别，你稍微要细心一点。第六的话是说没有圆满这个就是杀生的四肢哈，那么它也会什么染污自相续。而我们这个第七当中，可以说它已经圆满了四肢，也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种意了，参与杀生，乃至于这个比如说在一顿饭当中，那么这一条鱼啊，吃这一条鱼，鱼已经断绝性命了，我就是为了吃这一条鱼的话。虽然这个鱼不是我亲自杀的，但是每一个什么呢，参与这一顿饭的人的话，参与杀生的这个每个人哈，他会得到杀生的整个罪业，而不是部分罪业，而且四肢已经什么呢，圆满了。我们看原文当中哈，而且还有些人认为，除非是自己亲手杀以外，只是教唆别人杀生的人并没有罪业，或者认为虽然有罪业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就算是随喜杀生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罪业，更何况说是唆使他人杀生的这个人呢，杀生的人所以我们有些居士比如说在饭店点菜他说我不点因为我已经皈依了，说你们来点菜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鱼或者说什么肉，那这些行为的话已经很可怕了。虽然你没有点，但是我们这里边唆使别人杀生啊，罪业也是非常严重。而且我们现在下面的话可以做一个对比哈，唆使他人杀生的这种就是说罪业的严重性。比如说在这个小乘戒律当中，唆使他人杀生，那罪业是跟亲自杀生是一样的。学过戒律的人应该都知道，比如说在那个杀生的家庭当中哈，一个是自己亲自用一些这个方法去杀，还有什么自己不亲自杀，唆使也是一种家庭之一。那这样子的话跟自己亲自杀生没有两样。而在大圣的菩萨律仪当中，甚至讲到什么呢，唆使别人杀生比亲自杀生罪过还要严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自己杀生的话只是自己染上罪过而已，如果作为一个大圣行人让别人杀生的话，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而我们说在大圣菩萨律仪当中主要是讲利他，因此就是说你唆使别人杀生，而且怀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哎，我就是说不做，我没有罪业，把罪业给你让你去做的话，那这样就是说一种害他的这种心啊，过失会更大啊，这样来进行做一个对比哈，我们对于这个唆使他人杀生的这种罪业就会有个认识。所以在《觉罪福经》当中也有讲到说，善恶都是由自己的这种心的这种善恶而导致的，人心念善即有善报，心中念恶即有恶报，自在所作自得其报。你念善的话有善报，心中有这样的恶念，而怕自己沾染上这些罪业的话，让别人去沾染这个罪业，有这样的一种恶念就有恶报。所以都是什么呢，自作自受啊，我们说所做的这个业自食其果，自作自受。一切的这个业的话都是以心来进行安利哈，言行的话就是说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像这里边总有别人杀生，自己没有杀，但是心中起了这样的一种恶念的话，也会什么呢，感受这样的一种恶报。换句话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凡是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杀业的整个罪业，而不是杀生这一罪业有许多人平均分配。我们打个比方，在十个人吃饭，那么点了一条鱼哈，那么杀鱼的罪业不是说十个人来分摊每一个人只得十分之一，那这里就是每个人都有杀一条鱼的这个罪业哈，整整一条鱼的这个罪业。而且在居士论当中，以前上师也是在讲过，有这样的一个寄颂哈，讲到说君君等为同一事，一切人君如作者呀。比如说打一次战争，作为一个士兵的话，任何一个士兵，如果我们同样那种意乐，我们就是说去杀人。那你在一个战争当中，比如说杀了1000人，那么每一个这个士兵哈，参与的人，他都有杀1000个人的这个过失。所以罪业如是，那么做这个功德哈，也同样的。上师为什么强调说大家要共修啊？那么通过这个共修的话，我们比如说念这个就是说大家积累起来有这个10亿的观音心咒的话，比如说我在这样的一次这个共修当中，我念了一亿，但是我会具有什么10亿或者说一次共修当中有100亿啊，那么我会具有100亿的这个功德所以从罪业和功德来讲到的话，我们参与一次的这个就是说共修善业也好，共修恶业也好的话，整个的这个就是一次的这个善业的这个作为参与者，那么他会圆满得到，做功德的话也会圆满得到。 所以之前没有这个介绍哈，可能我们就有些人不会知道，但是介绍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而且我们下面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连锁店啊，一些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杀生罪业来进行说明什么呢？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杀生的这个整个罪业，最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哈，上师为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会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我们比如说像这个麦当劳，它是在1955年创立哈，有些说是1954年，那么这样的一种企业，它遍啊120多个国家，而且有3万多连锁店，并且在我们中国的话有750多家呀。而它的这个一天顾客大概有5000多万哈，我们先了解一下。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肯德基，那么它是遍及有80多个国家。那么大概有10000多连锁店，可能这是2009年的这个统计哈，2009年的统计，可能现在连锁店会更多，遍及的国家也会更多。而在我们中国，当时在2009年的话，就已经有2000多家分店了。那么它是在这个1952年创立的。我们把这些过程了知之后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来看一下。那么他们有一个什么呢？共同的这个发愿，当然不是发一种好的这种愿呀，那么是发一种不善的这种愿。比如说像这个麦当劳，他的这个口号的话说我就喜欢麦当劳。而这个肯德基他的口号是什么呢？说我们做的炸鸡是最优秀的。那我们看一下，从创业那么到至今啊，有一个是1952年，一个是1955年，大概有50-60年间。那么由这些企业那么所杀害的这个生命可谓是罄竹难书啊，非常非常多呀。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目标又是一致的。那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什么触目惊心的结论呢？我们不是说亲自去杀，你只要有一种意乐，在那个店里边分店里边吃一次，或者商店里面买一条鸡腿的话，那你就和全世界所有连锁店的杀业连在一起了。所以连锁店哈，世间认为这些连锁店，哎，争取这些连锁店我要赚钱，哎，非常赚钱。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样一种夜因果当中，这样一种连锁店，而且说目标相同的话，那么再的这个杀业的话也是什么呢？像连锁店一般那么循环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说不杀，但是你如果不明白这样一种夜因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意乐想吃这个鸡腿的话，吃一次那罪就已经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想不想解脱？如果想解脱的话，那么这些业因果我们能不能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造了业还不知道。所以如果想解脱，一定什么呢？在自己平时的一些饮食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为的话，一定要值得这个谨慎啊。所以如来亚尊者还有华智仁波切都讲过，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有100只羊以上的主人必定要堕地狱一次。由此亦可推知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店啊，不论是麦当劳也好，还有这个肯德基也好的话，还有这些分店店主啊等等的，那这些店主的这个罪业是更加是非常可怕的。那不光是什么呢？堕地狱一次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罪业这里边哈，上师也是为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还有就是曾经哈，听说在2006年，当时有一个香港明星去了一所高校演讲嘛，事后不是说带一些工作人员去吃饭。那么一顿吃下来的话，竟然吃了300多斤鱼。当时店老板都非常吃惊的说，他真是食神了，也是一种讽刺吧。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城市里边杀生的确比藏地还有偏僻地方要厉害多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以前也知道，其实在藏地的话，就像前面所说的，可能就是说像不论是女子方面回娘家，那么她会这个就是杀生啊，然后藏人的话她也会杀生。但是藏地的话，她毕竟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居民也算是就是说不是那么富裕，而且一年当中哈，有些最多就是杀一只羊，然后最后带一点肉回去。而我们现在汉地的话，每次就是说在一个聚会啊、餐馆啊、娱乐场合的话，那么在这些就是说眼花缭乱、纸醉金迷的背后，已经什么呢？有无数众生付出了非常宝贵的性命哈，杀生数量非常多。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吃于海边，或者说在这个湖边，在那个什么巢湖，不是专门有那种小的那种金丝鱼，叫那种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鱼。那么在一顿的这个一盘这样的一种这个小银丝鱼当小银丝鱼的这一盘那个菜当中啊，就已经杀害了很多众生了。而在藏地的话，它最多就是一年吃一只羊、两只羊，杀害的生命还是就数量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人类哈也应当想一想，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也应当反问一下自己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众生的这个事情哈。有些人就是有一种吃肉的这种习性哈，也不一定就是说我想去杀他，但是明白了这里边杀生的这个罪业哈，尽量就是自发性的啊，那么自己克制自己的一种吃肉的这种欲望，因为在我们就是说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的那么同时的话，其实什么呢，已经造下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啊，会牵引连锁链，然后就是说你连接着很多的一些罪业哈，就在你这就是说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这一顿饭当中啊，那么已经造下了。所以明白之后也应当及时忏悔啊，经常就是那个我们修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这个心态，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而是要什么呢，依靠这个四力忏悔，尤其要什么呢，发露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恶业哈，曾经做过哪些对不起众生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哈在忏悔同时，我们也要发愿，也就是说愿自己今生乃至于生生世世不要就是成为一种伤害众生生命的人了。而且我们下面哈就是引用像上师，比如说在悲惨世界结文当中有一个发愿文哈特别好，上师的这个发愿文当中哈也是讲到，我们不妨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当中，沙野也介绍完了，那么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发露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过失忏悔，并且愿什么呢，愿我生生世世中宁可转生乞讨者，切莫成为屠夫等危害友情生命者，愿我生生世世中善根财富及三门，用于戒杀放生时救能救无边弱小众啊。而且这里边上师在很多的这些就是说一些法会当中也好，一些善行当中啊，再发这些愿，生生世世当中宁可成为一个可怜者乞讨者，也不要成为一个就是屠夫，一个就是伤害友情生命的人。我们要发愿，如果不发愿的话，依靠业力所感，可能我们就是没有得到解脱，又转生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唐山当中老虎啊狮子啊，那这些嗜血的这个动物。我们如果有这样一种善愿引发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所生之处，不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种身份的人，我们会用慈悲的理念去护生，不会去什么呢，伤害那个众生啊。而且就是说很多的自己三门的善根用于戒杀放生，去救助这些无边的弱小的众生啊。而且像是在那个后来拍的慈悲之旅当中哈，还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这个发愿，也是在这个发愿当时上师也是讲嘛，说我个人的话不仅是在今生当中也好那么发愿乃至生生世世当中，千万千万不要变成杀害众生的人。我始终是有这样的一种发愿，什么发愿呢，我宁可变成特别下贱的妓女，特别可怜的仆人，而且沦落到乞丐也可以，但乃至生生世世当中不要变成伤害友情生命的人。所以在这一堂课结尾之际的话，那么我们也要什么呢，再发这样一种愿。而且我们像有些人在集山当中说自己不依靠杀害众生，我就无法这个养家活口，无法生存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样的一种让自己就是说进退为难的这样的一种境地呢，跟我们前世没有发善愿，一些业力汇聚而有关的。所以有些就是说造这些就是杀业啊，有些不要就是说尽量为自己找借口，那么尽量什么呢，要避免这样的一种这个杀生的罪业。前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些人不是说吗，说要租那个给别人租那个给别人提供一个就是专门经营这个肯德基的一个店吗，那你就知道了，如果上师给我们做了以上分析，那么你在什么呢，给人家提供经营这个分店，那么经营这个肯德基的话，那就像连锁店罪业连在一起一般，我们也会什么呢，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维生手的那个方法，那么自己也会掺入到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罪业当中哈。所以平时的话很多的这些行为哈，值得这个谨慎，你如果不谨慎，没有善巧忏悔然后又没有这样发愿的话，那么在集训当中学佛也非常困难，你会觉得自己每一天在不停的造业，很难这个取舍。但是就是说在集训当中，我们有些就是前世的一些业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忏悔，而且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发一个非常好的愿，愿自己生生世世不论变成什么样的一种身份的人，都不要去杀生。有了这样一种善愿引导的话，在集训当中也好，乃至于生生世世我们会有一些修法的这种善缘，而且我们会什么呢，有一种这个行持大圣的这个慈悲理念的这样一种顺缘哈。 好，下面我们来进行做回向。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嫌灰心衣服染，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地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贪，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而恒时相拥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愿愿速得金刚持。